这个是来自于 utilize 那个词，对吧？那 utility tool 是60年代的哪种飞机啊？60年代洛克希德公司出了一种高空侦察机，是不是叫 U2 飞机？这种飞机可以飞23000公尺啊，飞机整个是木头和轻合金做的，这个飞机飞20000多公尺，所有战斗机打不到它，只有用导弹才能打到它。这种飞机在冷战时期被打下7架，古巴被打下1架，古巴的时候打下1架，苏联打一架，苏联打的时候呢没协调好，把空域中自己的那战斗机一块打下来的，还剩下5架 U2， 都是谁打下来了？中国人打下来了。可是当时中国买的导弹是多少个呢？3个营啊，960万平方公里，只有3个营的导弹，这差不多是在咱们这个教室中找一个四处移动的米粒，并且一脚踩住它。但是经过多年斗志以后呢，台湾的黑猫中队几乎被打掉了，靠什么呢？就靠这个分析和归纳。你别小看这个归纳问题，是吧？怎么归纳呢？ U2 中队进入台湾之后，除了飞行员，全国民全是美国人。那个时候美国对台湾的干涉比现在要厉害的多，因为当时美军直接住在台湾了。不过这个东西好像考验不考，是吧？U2 飞行它的特征，向岛东飞，公海转弯进福建，从福建奔南昌，南昌奔西昌，西昌飞西安，西湾向北去沈阳，然后从北京通县那地方有的时候飞出来，有的时候从江西或浙江飞出来，一次飞行5个小时，做3个工作，地面照相，空气取样，有的时候还收点雷达或无线电情报。飞行员大约是2000飞行小时以上，都是王牌飞行员。这5个王牌飞行员全让大陆给打下来了，靠什么呢？靠归纳法。怎么飞？开始 U2 飞出来的时候，咱们中国呢没有防范能力的，7个月逮不着它。后来刘亚楼下了个决心，当时空军参谋长嘛，把7个月8个月的飞行资料全调出来，一个一个找，谈何容易啊！那么多的雷达站，找这个飞机飞来飞去，就得把各个雷达站的数据都综合在一起听报告。经过大约2个月的搜寻，发现雷达，发现这个 U2 飞行的特征了，就是10次飞行，7次飞南昌，7次要飞南昌。可是南昌并不是一个军事目标的集结地，这个地方似乎是一航向的调整点，那怎么办？当时的导弹有3个营啊，就驻扎在固定的地区，一个是在门头沟，还有一个是在通县。但是他不飞通县怎么办？比阿拉伯人强就在这儿，阿拉伯人听苏联的，这个导弹在这儿就绝对不动。飞机飞过来了，敌情调整，动不动也不动，因为顾问说了不动。中国人管那个呢，是吧？中国当时呢让这3个营啊就慢慢的秘密的离开了北京，上南昌等着去了，历史上靠称叫机动作战。等了1个月 U2 没飞过来怎么办呢？通过内线和福建前线了解，说了福建地区一有军事调动， U2 必出动。这是多个这个军事的多个当事人进行谈话之后发现的问题。那怎么办？福建地区有军事调动， U2 必出动，那怎么办？那让福建有军事调动呗。所以 国防部呢就给广州军发了个电报，让一个大队的这个轰炸机啊转场去福建，然后说这个消息台湾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福建地区一有军事调动， U2 啪飞出来了，到了南昌3发齐射，当时就给打下来了。靠什么呀？你就有3个营啊，加在一起那1000个导弹都不到。这种飞机得2万多公尺，咱们那个战斗机飞1万多公尺。这个时候实际上跟台湾斗就是跟美国斗，这种斗是很直接的，是吧？那么这种斗是你武器系统或者说你技术占优势呢，是你实力占优势呢，还是你思维上占了优势？那不就是毛泽东思想吗？毛泽东思想是吧？到了越战时期，这个美国人啊跟中国斗，他炸北越吧， 他有的时候航向调整进中国大陆，跟中国这儿玩挑衅，一会儿进一会儿出，一会儿进一会儿出。他这个飞机啊，在国境线上，在咱们国境内侧，有的时候有57秒的这个停留时间，那怎么办？老侵犯领空啊，是吧？进来出去57秒也是侵犯嘛，对吧？后来毛主席说了，不能让美国人这样干，想想办法。空军想了个办法，就算他每次进出多长时间，咱们那个高炮的调整期是多长时间，发现呢高炮反应是30秒钟左右时间，他那个进来出来是57秒时间，再算他从哪儿进来，让那高炮在那等着他，就进出这57秒咚就给打下了。统计统计，大家再看这个图是不是也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堆数字不让你去描述，因为描述你关心的是更多的 details， 对不对？嗯，现在是让你找两个彼此不相关或者看起来彼此独立的数据形成的那个总体趋势。这种思维不仅仅是一个写作问题，它本身也是一个思维层面上的一种连接，同时在学习当中是个总体。比如你学的是文学专业，或者你学，我学的是英美文学专业，那当时老师的话就给你很多作品去看，也不告诉你为什么。但是呢，如果你把文艺复兴、新古典、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东西都看下来以后，你就逐渐的对于英国诗的发展有一个概貌的了解了。但并不是哪个老师教你的，而是你灌在一起形成的总体特性。所以呢，这个规律的话呢，实际上不仅仅只是考试，对大家以后在研究中阶段当中的思维方式调整也是一种暗示的。所以这个考察能力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依据在里面的，这个出题系统呢还是比较完善的，是吧？行了，那么大家看到这儿，这故事讲完了。原因分析的几种变化和取舍，大家现在是不是基本上能够理解了，是吧？好，下面的问题没完。大家说，既然这个图表分析是在考两个图表之间的彼此联系，那是不是说你在写作的时候就不需要考虑怎么描述图表了？不是，图表描述并没有变成一个段落，但图表描述依然是不是你写作当中的某句话，这个特征呢是在32页当中，这个图看得很明显。在这个图里面出现了几个图形啊， bar chart 是一个，对吧？后面 pie chart 是一个。先不说其他问题，仅凭这饼图当中占 20% 这句话写不出来，就会变成你表述当中的一个障碍。所以呢，描述图表虽然并不是变成功能段落直接考察了，但它会变成你文章中一句话在表述当中产生障碍。而文章提问当中如果说请把所有数据重提一遍，它只是侧面上是不是它只是从一个次要的角度是不是考察你某个词汇的使用，所以呢这个图表的数据变化依然是一个主流。可现在的问题就是，上升如果只会 increase， 下降只会 decrease， 会出现什么情况？由于你的句式变化不足，就导致描述先不行了。既然某句话都写不出来，整个段落是不是还是因为文字被刨分了，对吧？好，大家看，那么在数据描述这个状态当中，我们看一看，如果你表示的是上升和下降，能有多少种句式的写法呢？上升下降怎么去写？不用老写 increase decrease， 写数据描述当中呢，可以说总体趋势的。所以呢，应该说上升下降最基本的写作方式为A， 就代表你那个需要写的词， X Y 是俩数据，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状态，是不是 A 它 increase 或 decrease from X Y， 这是我们见过的是不是基本的写作方式。它的变化就可以先说总体趋势， 然后再说数据。先别急着忙着上来就 A 和 B， 你现在就是说 A was on the rise 或 A on the decline 就行了。 On the rise 是整个趋势，叫一直上升， On the decline 叫一直在下降。你写完这句话以后就可以用 ing 做一个伴随状况去写。A was on the rise increasing from X to Y， 它呢从它一直上升，从 X 到了 Y。 这种写法跟刚才前面这个直接对比数据是不是多了一句，就是趋势的问题，对不对？好，能不能不写上升下降进行对比也是可以的，不写上升不写下降，也根本不写它的趋势。A was X in 1994 as compared to Y in 1995. 1994年的 A 是 X， 到了1995年就变成了 Y。 这个写法连上升下降都没有了吧，现在是不是也没有趋势，只要经过数据对比就是了。那大家看看第32页中这个柱状图该怎么写啊？啊，你当然可以说它 increase from A to B 去，是吧？那你另外一种写法是怎么说啊？说烟草生产怎么着 was on the decline decreasing from X to Y， 这种写法吧。那用刚才这个写法呢，这个怎么说？烟草生产1994年是143亿吨 as compared to 142亿吨 in 1995， 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假设你在数据写作时不想去写直接上升直接下降，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直接说它达到多少记录？比如你现在说这句话，烟草生产在1994年达到创纪录的143亿吨，怎么说啊？ Tobacco production 烟草生产 hit a record 143亿吨在1994年吧，对吧？那后面呢你可以说 as compared to， 不就回来了吗？懂了吧？所以那个数据上升和下降不用老写 increase 和 decrease， 它可以是总体趋势的描述，可以是数据的对比，有的时候你不写上升下降不照样也是数据描述吗？对不对？那现在还有什么东西都没掌握呢？你想这图如果给你来这个怎么办？这图如果给你来这个呢？或者这图是这样的，你得考虑那种较为复杂的这种数据变化当中你的应对问题。它不会变成一段，但它绝对是其中一句，只要这句话读死你，光有结构没用，对吧？大家休息5分钟，待会儿我们讲这个地方你怎么变化。